杨耀金说：“这位啊，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，你倒问明白了，这就教训开我了。可一想，人家说的不是没道理。可我杨耀呢，要不是因为闹疾病，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他这是个误解。”想着这，杨耀站起身：“壮士，您误会了。小可确实是杨妖，因为有病啊，还这样，要不闹病也不至于被人谋害。
你真是杨妖，
一点不错。”陈氏在旁边一听，这玩意还能错得了吗？也跟着解释：“恩公，您说您把我们娘俩救了，就冲您这片好心，我们敢不食言相告吗？他确实是我儿子杨妖，您刚才说的都对，绝没有冒名顶替。”“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嗯，看这意思有门。我你随身都带着什么呢？”
杨妖往床上一指：“你看看，一张硬弓，一壶金珠剑，那破布里头包着那把七星宝刀，让他验过，这人这才相信。”“
这还行。这么说你真是杨妖了。”“
正是在下。”“
好了，我正找你呢，没想在这碰上。你找的我好苦啊。来来来，咱到前屋。”他也不说什么原因找杨妖，把娘俩让到前屋，他把袖子挽了挽，下了厨房的。你说这位还挺能耐，把大勺拿过来，把火透了透，这就颠开勺了。开店的死了，他成了掌勺的了，做了四个菜，又烫了点酒，往桌上一摆：“
来来来，
咬着牙你吃点，吃完了喝完了还有事儿。”
让老太太也吃。杨妖杜甫觉着真饥饿，就是嗓子还有点疼啊。又一想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穷苦人就得多吃点东西，好有把子力气，不然的话我娘谁照看？那药难吃不？不也得吃吗？杨妖就下了这个恒心了，狼吞虎咽，勉强着吃了个半饱。老太太也吃了几口，人家这位可不管，眼皮往下一抹的，大嘴叉抡开了，狼吞虎咽，一会儿吃了个高满豪瓶，把嘴巴一擦，
哎呀，不管你了，我是吃个不得灵了。
他站起来在屋溜了一圈，杨妖就想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？为什么找我？你怎么说找的好苦呢？我也不认识你。”还没等着杨妖说这些话呢，就见这个大汉到了院里头，把腰中的带子重新系了系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那条大棍在手中一晃，先亮了一套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，等练完了一亮门户，联手换羊腰：“
出来，该咱俩动武了，吃饱呗。”“
啊！”羊腰一听这玩意真有意思啊，咱俩是朋友是冤家呀，你把我给救了，又给我做吃喝，怎么吃完了还要动武呢？你说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。可想的这块真是可气可笑，没有办法，到了院里了，冲着他一抱拳：“恩公，你把我救了，我怎么能跟你动手呢？你这是开玩笑啊，您还是真事儿？”“
胡说， 什么叫开玩笑？刚才我要打你，那叫欺负病人。现在让你吃饱了喝足了，再揍你，你没说的了吧？废话少说啊，快点过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一棍子把你砸成肉泥。要把陈氏可吓坏了，怎么劝，这大汉也不听，比牛还犟。您说这人有什么病？把杨瑶给救了，还非要跟杨瑶比武，不比他真急眼，弄得人啼笑皆非。杨瑶一看，这位有点半吊的二百五，看来跟他讲理很难讲通，他不要比吗？干脆就满足他的要求，咱就比比。比完了，我看你还说什么。但没动手以前，他得把娘劝好了。老太太都吓哭了，没见过这个。娘，您先在旁边休息，不要担心，这位恩公绝没有恶意，他能要我的命，要我的命他就不救我好不好呢？娘啊，您搬把椅子在旁边看个热闹，我陪他玩玩也就走几趟。孩子，这哪叫玩儿，这不玩命，他那么大个子都赶上房高了，你又闹重病，怎么能是他的对手？娘，您放心。杨瑶安慰了半天，到屋里搬了把椅子，让娘靠墙上坐着，这才缓了缓气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哎呀，杨瑶强挺着，浑身骨头节都疼。这是在特殊的环境，不然的话躺在那儿起不来呀。强挣扎着把袋子勒了一勒，胳膊晃了一晃，就觉得头重腿软。强打精神来到大汉的面前，冲大汉一躬身，恩公，既然你执意要与我动手比试，阳谋不才，奉陪了。哈哈哈哈，哎，这才叫好汉，咱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别拖泥带水。亮家伙吧。不不不，家伙可不能亮，咱俩无冤无仇，刀枪无眼，横生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就用拳脚跟您接接招。这也对，那你要用拳脚，我就不能拿棍子了，那不是欺负你吗？他把冰铁棍扔到旁边，把俩拳头一晃，叫他这拳头改成肉锤了吧，啪，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。杨瑶往下退了两步，啪，也亮了一个架势，名字叫相子提篮。这要会画画，在旁边画起来才好看。门户亮开了，就听大汉说话，哎，姓杨的，进招吧。杨瑶一笑，您是主，我不能先进招，您先伸手，我还让我三招行嘞，我可不客气了。肉往前一蹦，抡起肉锤来，照着杨瑶脸上就是一拳。这一拳都挂着风声，杨瑶知道这个人身大力不亏，就冲刚才摔死沈三和田子脚，就看出他力量有多足了。
真要叫他把自己给薅住，那可坏了。说什么也不能碰他的拳头，而何况自己现在又在病中，自能施展巧招。杨瑶想到这儿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这一拳就走空了。杨瑶呢，左背一搭他的右手，右背使了个穿肋掌，奔大汉的肋叉子便扫，这一掌就到。你别看杨瑶有病，那有基本功，这一下给他嗨上，肋叉子得折了。大汉赶紧使了个吐气吸胸，哎，身子一弓往后一撤，杨瑶这一掌扫空。再看这个大汉，哇，底下又使了个跺子脚，那大脚片都两尺来长，奔杨瑶的当胸便踢。杨瑶赶紧使了个小搓身，滴溜往旁边一转，一脚蹬空。大汉收招收不住了，一条腿往前蹦，哒哒哒哒哒，咔嚓，这一脚正蹬在西屋窗户台上，把砖给蹬碎了四块。你说这家有多大劲儿？杨瑶是暗自称奇，好一员虎将，这也就是我呀，换个旁人呢，早就死在他的拳脚之下了。咱们简短结说，两个人插招动势，站在一处，杨瑶使的是左小绵软巧，以柔克刚，他不这样不行。这大汉使的是劈雷闪电的进攻招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那真可以说两背摇开跟两条金龙相似，挂病风声。正因为杨瑶有病，想要赢人家不那么容易，因此两人打到50多个回合未分上下。你看这一打呀，杨瑶这病倒好了，他一着急就出了透汗了，前后心都湿透了，觉着身上格外的轻松。一开始觉着头重脚轻，浑身骨头节都疼，他打着打着他舒展开了，哪还都不疼了，反倒比刚伸手的时候来得精神了。杨瑶心里还想，难道说我病好了？哎，这个人类真是贱种啊，没吃药没扎针好了，既然如此我就卖点力气。想到这精神一振，两背摇开，跟老师欧阳泰学的拳术就拿出来，这种拳术叫达摩老祖的易筋经，那是武术的精华。杨瑶这一抖精神，大汉受不了了。你看这个大汉呢，是有劲儿不讲，要讲究精，照杨瑶可差多了。杨瑶把他这个猛劲儿给他破了，他费了多大的劲，想要赢人家势比登天。杨瑶打着打着，冷不丁吃令，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正好转到大汉的背后，用胳膊打他没劲儿。杨瑶左手一抱，右手用胳膊肘和肩膀的力量使了个靠山背，对准着大汉的后背就使上劲儿了。朋友，对不起，嗨，砰！这声就好像三楼上掉下个行李似的。大汉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，摔了个狗啃屎。杨瑶吓了一跳，赶紧过去用手相搀，要把他扶起来，还真得费点劲儿。 老太太也吓坏了，心中儿惹了祸了，这小子起来非玩命不可呀，吓得抖一耳蛋。哪知道这个大汉从地起来，翻眼皮瞅瞅杨妖，咧着大嘴，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
有本事，行，我算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有两下子，请上，受我一拜。
您说这人多贱皮子，摔个跟头他舒服了，给杨妖跪地就磕头，杨妖怎么拦也拦不住，最后他磕完头这才起来。
我说我就找你来的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你想知道不？
杨妖一听废话，问你你不说，这阵不问，他又主动的说了啊，我想知道。
哎，到屋说，到屋说，哈哈，老伯母喂，你也甭担心呐，我跟你儿子是好朋友。
到屋坐下，他才报出名姓。闹了半天，这个人姓刘，名叫刘恒，人送绰号叫永金刚。杨妖问他，说你怎么说找我呢？咱俩也不认得，为什么非要跟我比武？永金刚刘恒把大嘴一咧，哈哈大笑。
我说哥们儿，我一说你就知道他是这么回事。
杨瑶听完了这个谜，这才解开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他和龙阳县武教馆的总教师周伦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过命的朋友。前些日子他去办事儿去了，没在武教馆。偏赶这个时候呢，杨妖到龙阳县找他母亲，不是有段书大闹武教馆吗？杨妖为了显显自己的掌上功夫，单掌开墙，把练功墙给打倒了。后来这才跟周伦结为生死的把兄弟，躲避官府的通缉，带着母亲赶奔顶州。可周伦呢，刚把杨妖母子送走回来，这屁股还没等坐稳呢，永金刚刘恒就回来了。他拎着包袱一进院就是一愣，一瞅这练功墙怎么倒了，满院砖头瓦块，有好些瓦匠正在这收拾着呢。进屋他见过周伦，把办事情的经过说完了，就问这事儿：“
道哥，那墙怎么倒了？这两天又没下雨。”
周伦乐了：“兄弟，你觉得新鲜吧？等晚上没事我再跟你说。”到了晚上，他俩住在一个屋里头。周伦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兄弟，可惜你没在家呀，晚回来一步，有个高人你没见着。”
高人比我还高？
哎呀，你净说胡话，个儿没你高，能耐比你大的多得多。
怎么的？还有比我有能耐的？
哎呀，你算了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，你这点能耐拿得出手去吗？可这位真有本领啊，一巴掌把练功墙给打倒了。
谁这么大本事？
这人姓杨，叫杨妖。
杨妖，
小点声。周伦拉着他，把杨妖的经历跟他讲了一遍。哎呀，永金刚听完了这个后悔呀，我要早知如此，办完事早回来一会儿，
我得见见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别的是小事儿，我得跟他比划比划，还有比我能力大的，就凭我这么大的力气，练功枪我也打不倒。他不是把我哥哥给欺骗了？你看周伦说话，他还有些不相信，嘴里嘚过来嘚过去，反反复复说这件事。后来周伦就说：“兄弟，你回来，咱武教馆也没事儿。正好这两天清闲，这么办吧。杨瑶走的那时候，他母亲有病，我就放心不下。可我们俩磕头，跟你磕头有什么区别呢？咱们仨都是生死的弟兄，你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厚脸。”暗中保护杨妖，一直把他们母子护送到鼎州，见着他舅舅，要平安无事你再回来。行啊，就这么样，永金刚刘恒提着大棍在后头后撵。为什么说他累得浑身是汗呢？他东一头西一头，先撵到大道上，撵出100来里地去，他没看到杨瑶母子的影，转回来又走18岗，转18。八盘误走赤血岗，这才遇上杨瑶。当这刘恒把经过原因说完了，杨瑶大喜呀，心里头感激周伦，心说我这盟兄啊，我算交着了。真应了那句话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你看我都离开龙阳县了，人家还不放心，派人还来看护我了。要没这刘恒，我还真就活不了了。当时下又谢过刘恒，永金刚乐了。我说我管你叫什么呢？叫兄弟吧，兄弟，我一直把你护送到鼎州，你看如何？不必了，我现在病好了，我们娘儿两个又没什么东西可以走。不行不行，我大哥说了，不把你送到鼎州，不见得你的亲属不让我回去。我看你也够朋友，另外你这能力可也真不小，你打我的招是怎么打的？没事你也教给教给我啊！我也看出来了，现在天下练武术的你第一，我第二啊。